亲爱的家人们，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崖密。我是佳音，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我是如何从异教徒成为基督徒的。我出生在一个信奉非基督教宗教的家庭，事实上我的父母把我送到了一所教授那个宗教价值观的学校。我在学校的朋友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听话虔诚的孩子，因为我总是在教和提醒他们要努力做得更好。当我进入初中时，我开始对了解除我信奉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感兴趣，哪怕只是为了找出他们的错误之处，以让我更加相信我所信的宗教是唯一的真理。我读书，认真观看各个宗教的辩论，了解他们的教义，这样我就可以思考我所信的宗教是多么正确，而其他的那些都是无稽之谈。当我即将高中毕业时，我决定出国留学，所以我不需要参加国立大学的全国统一考试。但我并没有为上大学或是要去一个新地方生活感到焦虑，而是开始担心自己的信仰。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：如果我没有出生在信仰这个宗教的家庭中，我还会选择相信它吗？我会坚持信仰下去吗？我会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吗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让我更加好奇，想要寻找答案。当我试图面对并回答我的疑虑时，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一位基督徒朋友：如果你不是天生的基督徒，你为什么会信呢？难道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宗教吗？你和我都不是生活在过去，如果每本宗教书籍都保证他们是真实的，你怎么判断你的宗教才是那个正确的呢？我的朋友约我在一个地方碰面，他在那里详细回答了我的每个问题。他告诉我救赎，告诉我人类是如何犯罪，以及上帝是如何派耶稣来为我们赎罪的。但即使在那之后，我仍然不相信，我认为他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我说，在我的宗教中，你的圣经是错误的，不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无论我怎么争辩，我的朋友仍然能够平静而祥和地回答我的问题。有一次，我的朋友建议我读一本由纳比勒·库雷西写的书。他最初不是基督徒，但最终认识并接受了耶稣。通过几个梦，纳比勒得到了确信，主耶稣是真的。起初我拒绝读这本书，认为里面讲的梦很荒谬，而且我不喜欢阅读人的见证，我认为他们都一样，不会改变我的想法。然而不知怎么的，我最终决定读一读这本书。考虑到其中的英语术语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，我应该懒得把它读完才对。然而实际是我真的读完了。这本书告诉我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一眨眼之间发生的虚构事件，而是有许多目击者和相关的人物。因此如果有这么多的目击者说它是个虚构的故事，就会很奇怪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试图忘记这一观点，并说服自己基督信仰不是真的。当上帝敲开我的心门。读完这本书几天后，我做了几个很困扰我的梦。在一个梦中，我看到自己因为决定追随耶稣而被母亲斥责。我开始思考，做这些梦是因为我读过这本书，还是真的是上帝给我的意象？我感到很害怕，所以我试着把这件事儿告诉我的朋友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反而和我谈论到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敬拜上帝的目的是贿赂他，他们认为当自己完成特定的仪式时就会得救。当我听到这些时，简直惊呆了， 因为这正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感觉。就像一个对宗教了解很多并实践仪式的法利赛人，认为这样我就可以得救，并在上帝眼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，这让我很难过。那天晚上，我哭着向上帝祈祷，无论他是谁，我请求他将真理告诉我。然后我读了我朋友发给我的一篇灵修文章，看到了诗篇46:10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读到这首诗篇时，我不寒而栗，就好像上帝在直接对我说话一样。在那一刻，我决定相信上帝。但第二天，我再次怀疑这是否真的是我选择的道路。那天晚上，我选择相信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吗？然而再一次，上帝通过那一天的灵修回答了我。我读到了约翰福音15:16，其中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再次感到惊讶，感觉上帝真的在回答我的疑问。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，我对自己所信仰的信仰产生了怀疑。高中毕业后，我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耶稣。我知道这个决定会给我带来挑战，我的父母、朋友和社交圈都会阻拦我。然而，我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真理与平安，所以我鼓起勇气，相信主耶稣与我同在。追随耶稣而失去朋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包括我的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隐瞒了我的决定，尽管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，但我很害怕。当我把这个挣扎带到上帝面前时，他回答我，现在还不是我公开新身份的时候，所以我想，也许以我以前的身份，我会更容易向朋友们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。这样当我最终公开自己时，他们就不会太惊讶了。我开始积极地留下痕迹，并通过轻微修改的灵修帖子来发出关于我新信仰的信号。我会在不引用出处的情况下发布圣歌的歌词和圣经经文，这种情况持续了1.5年。在认真祷告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终于决定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的信仰。我预料到他们发现后会很难过，但我还是告诉了他们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而且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们对我变成这样感到震惊，他们原以为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只是因为我对基督教好奇，仅此而已。告诉他们实情后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以为他们不会离开我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我错了。第二天，其中一个人给我发信息，表达了他的愤怒、失望和悲伤。他觉得我背叛了他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儿。我悲痛欲绝。当我问我的其他朋友时，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开始问我很多关于我的基督信仰的问题，但不是出于好奇，他们试图把我拉回我最初的信仰。然而那时我已经决定我要坚信耶稣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决定与我保持距离。我很难过失去了我的朋友们，但我仍然为他们祷告。我很感激上帝通过我加入的团契给了我新的朋友。我今天所面对的可能只是我未来要面对问题的一小部分，而且与耶稣如何被人们排斥，甚至被他亲近的门徒彼得不认相比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我相信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，正如这首歌提醒和安慰我的那样。我们有无试探引诱，有无难过苦关头， 绝不应当因此灰心，仍当道主座前求，何处能寻这般良友，同尝一切苦与愁。我们软弱，主都知道，放心道主座前求。我可能失去了我深爱的好朋友，但我将永远拥有主耶稣，一个无论怎样都不会离开我的真正朋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听完之后您有什么感悟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